我们每天都生活在充满压力的世界里面，就好像在气压锅里面生活一样，工作的有老板和经济的压力，做生意的有关税的压力，已经结婚的有夫妻关系的压力，还没有结婚的单身的弟兄姐妹有从父母亲来的压力。那请问你是如何能够消除你的压力，减轻你的压力呢？我建议你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对镜子笑一笑，然后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阿们。其实我有个小小的发现，当你笑的时候是你最漂亮的时候，笑一笑吧。当你笑的时候真的是你最美的时候。这是为什么每一次在主日讲道的时候，我都会精心为你预备一个笑话，让你能够放轻松，让你能够笑一笑，今天也不例外。有一天，老张和他太太为了芝麻绿豆的小事大吵一架，然后太太就想起过去种种的委屈，不由自主地哭了起来，说：有谁可怜我啊？我就好像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老张听了以后不但没有生气，而且还理直气壮地说：你要谢谢我这堆牛粪啊，因为营养这么丰富，你这朵鲜花才长得那么年轻漂亮。太太因此破涕而笑，一场纠纷就因此得化解了。阿们。在告诉旁边说：你是鲜花，我是牛粪。不是，告诉旁边人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呀，喜乐的心乃是良药。这是为什么今天早上跟大家分享，跟从耶稣可以不流泪，跟从耶稣可以不流泪。我们跟从耶稣是可以喜乐的来跟随他，因为主耶稣其实要我们喜乐的跟随他。当然每一次呼召门徒的时候，都告诉门徒说：你们来跟从我，不是要我们苦哈哈的跟从他，乃是要我们喜乐的跟从他。怎么知道呢？从耶稣基督自己的应许就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一节。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一节，耶稣说什么呢？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非常重要的两个词句，一个是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然后呢，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其实从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五章、十六章呢，是耶稣基督临别门徒的一段非常重要的对话。那时候他已经告诉门徒，他将会被出卖，然后审判、受难，并且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你可以想象，这些跟随耶稣三年半的门徒肯定面带愁容，不知该如何是好。所以耶稣说：我把这些事情告诉你们，不是要你们忧愁，因为我的喜乐怎么样，已经存在你们心里了，并且要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非常重要，耶稣说：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然后你们的喜乐怎么可以满足呢？当我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以后，你们的喜乐就可以满足了。所以换句话说，耶稣基督真的是要我们喜乐的来跟从他，所以跟从耶稣是可以不流泪的。所以接着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二十节，耶稣怎么来解释这段话呢？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每次你看到实实在在就放下所有的一切，关掉手机，竖起耳朵来听。他说：你们将要痛哭哀嚎。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将会被出卖，被钉死，当然要哀哭，他要哭，痛哭跟哀嚎。世人大有喜乐，因为他们又做了一件好事。你们将要忧愁，为什么？因为耶稣为他们钉死了。然而你们的忧愁要怎么样？要变为喜乐。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为什么忧愁变为喜乐呢？因为耶稣基督第三天怎么样？从死里复活了。因此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怎么样？满足啊。当我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又战胜黑暗、死亡、魔鬼一切的权柄，你们的喜乐就可以满足了，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主的心意是要你我喜乐的过生活，不是忧愁的过日子。一起讲一遍来，主要你喜乐的生活，不是忧愁的过日子。我常常觉得基督徒应该是世上最快乐的人，最喜乐的人，因为你所敬拜、所侍奉的主乃是又真又活、永远活在你心中的救主。 因此我们知道主的心意是要你喜乐的生活，不是要你忧愁的过日子。接下来在约翰福音16:22-24，耶稣进一步来跟我们解释说，他说你们现在也是忧愁，当然呢，耶稣要死了嘛，但我要再见你们，就复活再见你们，你们心怎么样？就喜乐了。很宝贵的是什么？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哇，当我再见你们的时候，你们就喜乐了。为什么？因为复活的主就住在你们心中，而且这种喜乐是没有任何人能够夺去的。到那日，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一日，你们什么都不必问我了，一切都一清二楚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非常宝贵的24节，我们为什么奉耶稣的名祷告？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但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什么？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的喜乐可以完全，英文说 complete， 没有 joy be complete， 让你的喜乐可以满足。换句话说，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得胜的权柄都已经是在他的身上，所以他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换句话说，我们可以透过祷告支取神给我们的喜乐，透过祷告神所成就的一切，我们能够喜乐起来，而且这个喜乐是世人所不能够夺去的。其实我们的神造我们人的时候是有三个部分，灵魂体。我们的体是指我们的肉体的享乐跟享福，我们的魂是讲到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讲到我们的快乐，因为环境所带来的这些感受。我们的灵乃是与这位创造我们的主的灵相交连接在一起的时候，这个灵我们才活过来，成为有灵的活人，我们的灵才会在主里面有喜乐。因此我们知道说，喜乐和快乐是不一样的。快乐呢，可是是因为外在的环境所带给你的，而且这个环境是会改变，而且这个喜乐这个快乐也会因而失去的。举个例子，有个年轻人叫小飞，开着他心爱的跑车，带着他中意的女朋友，手就拉着他的手开车往 Santa Cruz 海边去。你说他快不快乐啊？当然快乐啊。换一个情景，同样一个小飞，汽车跑车坏了，女朋友把他甩了，一个人坐在家里面，你说他会快乐吗？不会。他的快乐是什么？是因为环境所带来的，也是受环境所影响的。但是耶稣基督说，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这个喜乐是从主而来的，是不受环境影响，也是人不能夺去的，是这个喜乐。那你说为什么有一些人，有些基督徒还是不喜乐呢？我不是讲你们哈，有一些基督徒还是不喜乐。主日来崇拜的时候， 每个主日崇拜在外面等候大家，有些人愁眉苦脸，苦瓜脸带进来，我说哎，你来敬拜神，你应该喜乐来敬拜神啊，对不对？有些人为什么还是苦瓜脸来到神 面前呢？我想不喜乐有主要的两个原因，想知道吗？只有前面人想知道哈，有两个不喜乐的原因。首先第一个原因是什么？不知道主所定的旨意。告诉旁边说，不知道主所定的旨意会使你不喜乐。你知道吗？圣经里面，你可以从旧约到新约里面最清楚讲说神的旨意是什么的经文在哪里？你知道吗？帖撒罗尼迦前书5:16-18，大家非常熟悉，你可以背起来的。要怎么样？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什么？因为这是神在哪里？基督耶稣里做什么？向你们，谁是你们呢？告诉我们说，就是你了，就是我了，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哇哦，太清楚了。如果你问这牧师什么是神的旨意，帖撒罗尼迦前书5:16-18，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向我所定的旨意。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喜乐嘛，主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喜乐的过生活，不是苦哈哈的过日子，太难受了。所以跟从耶稣是可以不流泪的，是可以喜乐的，因为主的心意就是要我们欢喜快乐。那你说我们怎么能够喜乐呢？就是要祷告啊，就要感恩啊， 这是另外一个没有喜乐的原因，是怎么样？没有祷告和感恩的心。告诉我们，都不能没有祷告和感恩的心。为什么没有祷告和感恩的心呢？这里说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三个在原文里面是连接在一起的，一个接着一个都影响下面一个。你要常常喜乐吗？就懂得怎么样祷告啊。当你祷告的时候，就将一切所求的奉主的名求，就必怎么样得着，叫你们什么喜乐可以满足。约翰福音第16章24节，记得吗？刚才所看的，叫你们喜乐可以满足。然后呢，当你祷告的时候呢，你想起神的恩典，哇，神听了我这么多的祷告，成就祝福我的家庭，我的婚姻，我的工作，因此呢你就感恩啊。所以常常喜乐，你就会不住的祷告，你不住的祷告呢，你就会凡事都谢恩。当你如此做的时候，知道是神的旨意的话呢，肯定你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最喜乐的人。阿们。因为你坐在神的旨意上嘛，但你顺服就是蒙福啊。那你信靠耶稣基督，顺从他的话语去做的时候，你肯定会是最喜乐的人，是个最感恩的人，最会祷告的人。那你说没有祷告和感恩的心会不喜乐吗？肯定会不喜乐。因为人自然的倾向都是往负面的事情去思想，往悲观的角度去看事情，我们很快就落入到这种悲伤忧愁挂虑的情景里面。另外一段非常熟悉的经文，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第七节说什么？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然后呢，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哪里？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保守你们心怀意念，就好像一个站岗的一个兵士一样，保守你的脑袋里面不胡思乱想，不要想不该想的东西，让你能够跌入到这种忧虑挂虑里面。这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祷告感恩呢？当你没有祷告交托给神的时候，你就心中里面就很多的挂虑，很多挂虑就洗得不起来啊。当你懂得凡事借着祷告祈求了，以感恩的心告诉神的时候，神在基督耶稣里要赐给你助人一会的平安，这个平安会带给你什么？心中满足的喜乐。因为你祈求奉我里面祈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阿们。这是两个没有喜乐的原因，一个是不懂得主的心意、主的旨意，另外一个是没有祷告和感恩的心。所以告诉他们，要常常感恩，常常祷告。那不小心的话呢，仇敌魔鬼会偷去你的喜乐。仇敌魔鬼会偷去你的喜乐，怎么说呢？因为仇敌魔鬼就是与神作对的嘛，主要你过喜乐的生活，他就不想你过喜乐的生活；只要你过得胜的生活，他就让你失败的一塌糊涂。仇敌的工作就是来破坏神的工作。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说，盗贼来无非是偷窃毁坏和杀害，但是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所以我们不小心的时候，仇敌就会来偷去我们的喜乐。怎么偷去呢？我们会以为追求物质上的享受，追求世上的功成名就，我们就会快乐，就会幸福，因此我们就忽略了与主亲近，忽略了主的敬拜，忽略了与家庭建立美好的关系，因此我们跌入到什么许多的愁苦里面，因此我们就没办法喜乐起来。这是仇敌的工作，因此我们要警醒祷告，抵挡魔鬼，魔鬼就必快跑离开我们。阿们。这是第一个我们跟从耶稣可以不流泪可以喜乐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主要你喜乐的过生活，不要忧愁的过日子。阿们。然后第二，喜乐是从哪里来的？是从主而来的，是什么？不受环境限制的。一起讲一遍来，喜乐是从主而来的，是不受环境所限制的。为什么呢？耶稣讲得很清楚，第15章第11节 在约翰福音刚才所念的，他说，我将我的喜乐存在你们的心里，然后呢，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请问有谁胆敢从神的手中夺去我们的喜乐？环境不能改变，不能影响主已经放在我们心中的喜乐，因为这个喜乐是从主而来的嘛。然后在第16章第22节刚才约翰福音所读的说，世人没有人能够夺去我们的喜乐，虽然仇敌会偷去，但是我们没有人能够夺去我们心中的喜乐。 所以我们看到说，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这神的心意要我们过一个喜乐的基督徒生活。那你说有没有挑战呢？有没有试炼呢？有没有困难呢？肯定是有的，但是这些都可以胜过环境的喜乐。圣经中你知道最喜乐的一卷书是哪一卷书吗？腓立比书。保罗在监狱里面没有自由，被捆绑关在那里，他却写了一封最有喜乐的一卷书，十三卷书里面最有喜乐的一卷书就是腓立比书。短短的四章的腓立比书里面一共出现了17次喜乐和喜乐的字眼的这个名词。你可以想象，保罗不是在五星级酒店里面呢、啊，不是在皇宫接待他的时候啊，乃是在监狱里面又冷又饿而且没有自由的环境里面，他仍然可以喜乐，而且告诉我们要喜乐。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四节他说什么？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既然喜乐是从主而来的，你必须要怎么样？靠主嘛，靠耶稣你是可以常常喜乐。保罗恐怕我们第一次讲听不清楚，他说我再说你们要怎么样？要喜乐。不然是耶稣基督的应许，保罗也再三的吩咐我们，我们基督徒我们应该是最喜乐的人，因为主将他的喜乐放在我们心里啊。保罗不但是如此劝勉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他自己也是如此做。你看第四章腓立比第四章第十节说什么呢？我是怎么样？靠主大大喜乐。哇，你说拜托保罗，你在监狱里面呢、啊，还能够大大喜乐？保罗是的，我是靠主大大喜乐。我的喜乐是不受环境所影响的，我的喜乐是可以超越环境的。我的喜乐虽然没有自由，但是可以超越没有自由所带来给我的影响，因为我是靠主大大的喜乐。保罗之所以会有这一般的喜乐，在这么多的困难，在这么多的逼迫当中，为什么呢？是因为他跟主有非常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说喜乐是因为与主保持亲密的关系。阿们，一起来讲一遍，来，喜乐是因与主保持亲密的关系。如果你跟主走得越近的话，你的喜乐就越多嘛。为什么？因为主说我的喜乐已经赐给你了，存给你了。当你跟主越近的时候，主就提醒你说，哎，我的喜乐在你里面，没有什么事情我担当不了，没有再大的困难我的恩典不够你用，我永远是坐在宝座上坐着为王直到永远的神。因此你可以靠主常常喜乐。当你跟主走得越近的时候，越亲密的时候，你的喜乐就越多的满足，越多的完全。当你离开主越远的时候，你渐渐落在愁苦忧愁挂虑里面。我们的喜乐是因为我们跟主个人跟主保持亲密的关系。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诗篇，诗篇一共150篇，其中有73篇是著名是大卫王写的。大卫是以色列里面最伟大的君王，也是遇到非常多的困难，非常多仇敌的攻击，但是他也是合神心意的人，也是一位喜乐的君王。怎么知道呢？我们来看看诗篇第43篇第四节。这边这是43篇第四节，这个大卫说什么？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你说容易吗？大卫，你是君王，你在皇宫里面当然可以弹琴敬拜赞美主啊。不不不不，但你清楚了解，大卫写诗篇42篇、43篇的时候，他乃是在水深火热当中。离乡背井，这种被仇敌追赶追杀，而且仇敌不断的讥笑他说，你的神在哪里啊？大卫没有因此而泄气，没有因此而放弃，我真的很糟糕，神好像忘记了我，把我丢弃在异国他乡。他没有如此做，他说我走到神的祭坛，到什么？到我的神，我最喜乐的神那里。我的神，我还要弹琴称赞你啊。换句话说，大卫在这样的困难环境当中，仇敌攻击四面围绕他的时候，他下定决心，我要做一个决定，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敬拜赞美他。哈利路亚。为什么呢？他说我的神是我最喜乐的神啊，来到我最喜乐的神啊。我非常喜欢这个字，我最喜乐的神哪里？你知道吗？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他是我们最大的喜乐。因此每个礼拜天早上8点半就到前面， 等候大家来参加主日崇拜，希望看到大家是喜乐来到神的面前敬拜赞美主。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是来参加追思礼拜，你是来到神的祭坛面前敬拜赞美主啊，应该欢喜快乐来到神面前敬拜赞美主。你还没有像大卫一样被仇敌追赶流落到异国他乡，他说就算在这样的环境底下，我仍然来到你的祭坛面前，来到主你的宝座面前，我要来敬拜你，因为你是我最喜乐的神。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每次你想到主日崇拜的时候，哇，你早上早早起来就充满喜乐，是的，我要到我最喜乐的神面前来敬拜赞美主，我的神啊，我要弹琴称赞你，哈利路亚。他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是有原因的，因为他每天都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就是要来选择赞美他，选择喜乐的神那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喜乐是你每天要做的决定，告诉旁边说喜乐是你每天要做的决定，是每天你要决定我就是最喜乐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主的喜乐已经存在我心里，而且主给我的喜乐是我可以满足的。圣经里面还有另外比大卫王可能更凄惨的一位先知，叫哈巴谷。哈巴谷先知他写了哈巴谷书，我们看到他的情况其实也非常非常的糟糕。糟糕到什么地步呢？我想你不想像他这样的一个地步。哈巴谷书第三章，我们一起看第十七节第十八节，他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也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没有牛，六件事情都没了。你可以想象，如果你在这样的光景当中，如果你是个农夫的话，种什么没什么，养什么死什么，什么都没了，在这环境底下你难道不会埋怨吗？说神啊，怎么搞的，我不是你的先知吗？我不是认为敬拜你服侍你的人吗？怎么连羊圈里面的羊牛都死光了，连葡萄树无花果树橄榄树都不结果了？但是他说什么呢？然而，非常美丽的一句话，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喜，因我救我的神喜乐。换句话说，哈巴谷在这样一个好像穷途末路的时候，他做了个决定，我就是要靠耶和华欢喜，我就是要因耶和华而喜乐。现在的版本可以说，我丢掉了工作，又没有女朋友，而且这个房租越涨越高，小组弟兄姐妹也不关心我。你可以说，然而我要靠我的主欢心，靠我的主喜乐。阿们，这是你要做的选择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出这样的选择，你很容易落入到埋怨苦毒里面，你就越陷越深，走不出来，每天苦脸，带着苦瓜脸来教会，不是带过西瓜脸。你要喜乐的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主啊，来到你最喜乐的面前，然而我要因我的神欢喜啊，我要因我的神喜乐啊。每次你想到这里的时候，想到哈巴谷，想到大卫，你还有什么理由你不喜乐起来？你的情况比他更糟吗？你的遭遇会比他更困难吗？他们都可以做到喜乐，为什么？因为他们每天决定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我每天都带短宣队去我们教会所在的地方，特别是到那些比较贫穷比较危险的地方，常常觉得牧师派我去比较危险的地方，开玩笑。这是我们6月26号刚从南非回来，南非约翰维斯尼堡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地方。危险到什么地步呢？一般上超市5点以后就关门了，你要买东西5点前就要买了，有些商店呢2点以后在某些地区就关门了，大家有没有回家好好躲在家里面，不要出门，免得被打抢，免得被打劫，非常危险的地方。在这个危险的环境底下，然后在这个物质非常缺乏的环境底下，你想想看，这些人是不是苦哈哈的？我们生命和灵粮堂在约翰维斯尼堡弟兄姐妹是不是苦哈哈的？是吗？完全不是，笑脸常开，不是苦瓜脸，每天都西瓜脸迎接我们。我们一到机场，你看看这个第一张相片，我们到机场，我们的 Ruben 牧师跟他的师母还有他的一个执事就来迎接我们，笑脸常开欢迎我们。 我们这次主要去是要带领三个国家的牧者领袖的特会，所以特别是有从这个南非来的，还有从这个萨提尼，还有从蒙赞比来的，这三个国家来的，同共一共30位，我们在一起非常欢喜快乐，我们有3天的时间在一起，一起来领受神的话，一起来享受神的同在。然后呢，在南非这种环境，这么危险的环境里面，他们敬拜特别喜乐。你看看刚才在影片已经看到，他们穿着七彩的衣服，每天来吧礼拜天的时候，不是穿着黑衣灰色的衣服像参加追思礼拜一样，是穿着彩色的衣服，最漂亮的衣服来到教会，做什么？唱歌跳舞啊，敬拜赞美主。连我们在那里不得不受他们感染，我们也跳起舞来敬拜赞美主。他们来到他们最喜乐的神面前，他们弹琴来称赞我们的神。我们的牧师师母也是最喜乐的人，所以影响了整个会众。你看他们两个吃饭，你有没有观察到一个盘子啊，两个叉子，每一餐吃饭都是一个盘子两个叉子。我问他说，哎，你在家吃饭是不是这样啊？他说在家也是这样。我说哇，下次你们就一个盘子一个叉子好了，这么的恩爱啊，充满喜乐。哦，他们两个就是如此喜乐的服侍，你看影响他们两个女儿服侍我们的时候充满喜乐充满笑容。你看哇，我觉得特别是非洲人笑起来他的牙齿特别白特别漂亮。为什么呢？他们是充满喜乐嘛。虽然无花果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结果，圈中没有牛也没有羊，然而我因我的主欢心，我因我的主我的神而喜乐。哈利路亚。亲爱的弟兄姐妹，环境是不能够拦阻主耶稣基督已经放在你心中的喜乐，而且这个喜乐是可以超越环境，可以胜过环境，因为这个喜乐是从复活的主而来，而他永远住在你心里，没有人能够夺去的，没有任何的环境能够拦阻的。这个喜乐是超越环境胜过环境的，是基督徒你可以跟从耶稣而不流泪，可以跟从耶稣满有喜乐。阿们。然后最后我们怎样能够常常喜乐呢？一定要靠圣灵，靠反正要靠圣灵喜乐，要靠圣灵喜乐，这是你生命得胜的秘诀。要常常喜乐是要靠圣灵喜乐，这是你生命得胜的一个秘诀。你生命要得胜吗？要喜乐，要喜乐怎么喜乐呢？要靠圣灵。怎么说靠圣灵呢？记得吗？圣灵所结的果子有哪些啊？圣灵所结的果子有哪些？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圣灵所结的果子，第一是什么？仁爱。第二就是什么？喜乐。换句话说，当圣灵充满你的时候，当你里面有圣灵的果子，你生命彰显出来的第一个就是什么？爱。第二个就是什么？喜乐。第三是什么？平安啊。这是为什么过去几个礼拜我跟你讲平安，跟你讲爱，今天跟你讲喜乐。喜乐，我想除了爱以外，喜乐就是我们基督徒最明显的记号。别人可以从你身上看到你是不是基督徒，就看你的脸色，苦哈哈的苦瓜脸还是西瓜脸。但你能够带着笑容迎接每一天的挑战，能够带着笑容能够面对每一天的问题的时候，哎，别人就觉得这个很不一样。为什么呢？有圣灵在你里面。当有圣灵在你里面的时候，你肯定是会有爱，会有喜乐，会有平安。当你没有平安、没有喜乐、没有爱的时候，你肯定是没有欢迎圣灵在你里面充满你啊。为什么说圣灵的喜乐是那么重要呢？因为圣灵中的喜乐是你生活的力量。告诉旁边，圣灵中的喜乐是你生活的力量。这是保罗能够靠主常常喜乐的一个秘诀。我们也从使徒行传里面也清楚看见这些保罗跟这些门徒们，特别是在使徒行传第13章，当使徒保罗跟巴拿巴奉圣灵的引导差遣他去安提亚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就把福音传给安提亚的这些还没有信主的，包括很多的外邦人。但是因为因此他们也受到什么？受到当地犹太人的逼迫，因此保罗跟巴拿巴不得不离开安提亚回去了。你想想看，这些刚刚信主的这些外邦人心中是不是很忧愁啊？哎，保罗已经走了，巴拿巴也走了，哎，谁来教导我们呢？他们心中肯定是很忧愁嘛，对不对？不是的。所以在使徒行传第13章，刚才所看的经文13章52节说什么呢？门徒满心喜乐，又被什么？ 圣灵充满，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因此我们可以做一个小小的结论，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不可能没有喜乐，一个有喜乐的人不可能不被圣灵充满的。我再讲一遍，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不可能是没有喜乐的，阿们。一个有喜乐的人不可能是没有被圣灵充满的。所以这圣灵充满跟喜乐是连接在一起的。这是为什么保罗提醒我们说，你要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要被圣灵充满，是每天被圣灵充满，不是一次充满，没得每天充满。这是为什么每天早上起来我跟你说不要先打开你的手机， Good morning Holy Spirit， 圣灵欢迎你，圣灵充满我。当圣灵充满你的时候，你的喜乐在里面就哇涌流出来，耶稣的喜乐在你里面就使你得以满足，阿们。我们基督徒，特别我们华人基督徒，非常关心我们的吃吃喝喝，所以保罗针对我们基督徒，华人基督徒讲的这一句话在哪里知道吗？罗马书第14章17节，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哇，中国人呢惨了，不在吃喝，基督徒我们中国人就是吃喝嘛。他说因为神的国不在乎，不是说不重要，不在乎，不是那么重要，重要什么？只在乎什么？公义、和平，还有什么？圣灵中的喜乐。哇，吃喝固然需要也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神的公义、神的和平，还有在圣灵中所带给你的喜乐，圣灵所结出的果子让你能够喜乐。那保罗再一次鼓励在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也在水深火热当中受到很多的逼迫，他怎么告诉他们的？第一章第六节他说，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不但只在患难当中，在大难，大大的逼迫临到帖撒罗尼迦的教会，蒙了圣灵什么呀？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在大难当中他们仍然可以怎么样？有喜乐啊。怎么有喜乐？是因为圣灵给了他们喜乐，他们才会继续的来效法保罗，继续的效法耶稣，跟从耶稣可以不流泪，跟从耶稣可以有喜乐。你可以想象这样的环境底下，教会的人数就逐渐的增加。刚才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使徒行传第四、第五章跟十三章所讲的，他们遇到逼迫以后，圣灵给他们喜乐以后，下一章就告诉我们说，教会的信徒就增加了。亲爱的弟兄姐妹，爱不但是我们基督徒很重要的记号，喜乐是我们基督徒最好的广告。在患难中的喜乐是你最好的广告。和旁边说，在患难中喜乐是你最好的广告。在患难中的喜乐是你最好的广告。我们世上真是经过多少天灾人祸，大家都生活在许多的患难、许多的困难当中，你要在患难当中喜乐起来是不容易，除非你是靠主有圣灵来的喜乐。我非常喜欢尼希米记，尼希米记呢是告诉我们的，省长到耶路撒冷去帮助这些老百姓，在52天里面就把耶路撒冷城墙毁坏了100多年的城墙就完全修好了起来。修好以后呢，这个尼希米就请这个文士以斯拉，还有祭司跟文士们一起来恢复他们对主的信靠，教导他们神的话语。当这些文士来宣读神的话语，来解读神的话语之后呢，没想到这些老百姓领受了神的话语里面，他们不是欢喜快乐，他们做什么呢？在那里哭泣啊。因此尼希米跟他的领袖们做什么事情呢？我们看尼希米记第八章第八到十节里面，第九到第十节，这个省长尼希米和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并教训百姓的利未人，对众民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就怎么样哭了。尼希米怎么劝他们呢？又对他们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们，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一起来读下一句话来，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你们要得力吗？不要再忧愁，不要再软弱，因为靠耶和华得的力量就是得的喜乐，就是你们的力量。哇，原来喜乐可以带给我们这么大的力量，让我们在软弱当中能够刚强起来，让我们在哀痛当中再一次能够站立，能够喜乐起来。 这是为什么我们看见神能够透过尼西米在短短52天里面把城墙都建造起来。另外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里面，当彼得跟使徒们传讲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美好信息，却遭到公会，公会当时就是由这些长老啊跟反对耶稣的祭司们所成立的公会，他们就来反对这个彼得跟他的门徒，跟他的使徒们，不但是反对他们，而且还逼迫他们打了他们，然后给他们给释放了。你看当彼得跟这些使徒们被打了以后，释放以后，他们有没有埋怨神呢？他们心中有没有觉得很不平呢？没有。我们看看在使徒行传第五章41节跟42节，他们离开公会，彼得跟这些使徒们心里怎么样？欢喜。在欢喜在原文的意思其实用喜乐这个字，心里就喜乐，因算是什么？配为这名受禄。他们就每日在店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明明公会人打了他们一顿，吩咐他们不得再传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信息，他们心中充满喜乐，算是配得为主受苦，继续传讲福音，教训众人关于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事情。马上第六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说，门徒就因此而增多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相信当时很多人被吸引来相信耶稣基督，来听使徒和门徒们的这样的一个见证，乃是因为看到他们在这么多的患难逼迫当中，被打的当中，仍然能够这么的淡定，充满喜乐，这么勇敢继续来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亲爱的弟兄姐妹，喜乐是可以吸引人来认识耶稣的。但你周围的人因为被裁员的这样的阴影笼罩，他们心中里面忧愁挂虑，你每天仍然是很难喜乐的上班，很难喜乐的来帮助他们，为他们代祷。他们有点好奇说，到底有什么力量帮助你在这么多的压力底下，你仍然能够处之泰然，非常的平静安稳。你就告诉他说，因为主的喜乐在你心中，在患难中的喜乐是你为主做的最好的见证，最好的广告。所以彼得后来在写彼得前书，那时候已经是长老了，第一章里面第六节第七节很清楚告诉我们，也告诉当时的教会，因此你们大有喜乐，不但是有喜乐，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怎么样？暂时忧愁。为什么呢？因为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和尊贵。换句话说，彼得说，你们要大有喜乐。当时在小亚细亚一带的教会面对很大的逼迫，随时会被抓，随时会被处死。他说你们大有喜乐，为什么呢？因为知道你们信心经过火的试验以后，要比那金经经过火的试验还要显得更加的宝贵。我们中国人都喜欢金，特别是足金 99.9， 你知道吗？当你的信心经过考验以后，彼得说你要有大喜乐，你的信心比足金还要宝贵，才能将荣耀赞美归给神呢。换句话说，在患难当中，在逼迫当中，你能够靠主喜乐，靠圣灵常常喜乐的话，这是你为主做的最美好的见证，最好的广告。你不必多说，你的生命就好像一块磁铁一样，大家都想知道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你可以如此。那时候你就告诉他们，因为复活的主已经把喜乐放在我心里了。阿们。昨天我主持了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一个追思礼拜，不容易不是因为我需要用英文中文 来讲，乃是因为我们教会一个亲爱的姐妹35岁，因为癌症被主接走，留下非常爱她的丈夫还有两个非常幼小的女儿。我们大家看了以后都非常心疼，陪她一同来哭泣。但是在整个过程当中，我看到这位丈夫，我们是我们教会的弟兄，乃是非常的平静坚强的面对整个追思礼拜还有安葬礼拜，而且还在众人面前做了美好的见证，讲述他跟他太太如何信主，在教会里面同心合一的服侍，一同建立神给他们美好的家庭。当我们听到这里的时候，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感动。虽然是经过这么大的 这样的一个患难，但是我相信因为有神的同在，我深深的感受到他内心里面的伤痛，内心里面的忧伤，但是同时我也感受到他内心里面对神完全的依靠，对神完全的信靠。最后他说，我相信将来在天上我要重新与我的爱人再相见。你可以想象在这么多众人当中， 好多还不是信主的亲朋好友，他为神做了美好的见证，他为神做了最好的广告。患难可以临到我们，灾难可以临到我们，但是主给你给我存在你我心中的喜乐，是世人不能夺取的，是不能够受环境影响的，所以我们可以跟从耶稣不流泪，跟从耶稣可以有满足的喜乐。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你再一次提醒我们，主啊，你要我们喜乐的过生活，不是苦哈哈的过日子，因为主你将你的喜乐已经放在我们心里，而且这个喜乐可以叫我们满足。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我们再一次重新领受你给我们的喜乐。主啊，我们就选择每天决定就是要喜乐，靠着圣灵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先，这是你向我们所定的旨意，让我们成为这世界上最快乐最喜乐的人。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让我们唱的回应诗歌是恩典已降临，当后面姐妹写首诗歌的时候，她注明说是要喜乐感恩的唱，因此麻烦你带着笑容，带着你的西瓜脸，一起来唱首诗歌，非常欢乐的来领受神给你的喜乐。阿们。
将软弱变为刚强，贫穷成为富足，瞎眼的看见，看过便会跳舞，一切山花都填满，奇迹成为平原，在神里面充满无限可能。你的能力不比我战胜失恋和艰难，我相信你的恩典完全够我用。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在恩典深处从感动变为亲身。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依靠全能神，没有能成就的事。
还有弟兄姐妹，还是你常常的唱首诗歌，唱首诗歌你不能唱，一定要打开你的笑容，打不开的话你往那边拉一拉吧，欢喜快乐的来唱。当我们唱到副歌神的你降临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跳，一起在神的面前，因为你来到你最喜乐的神面前，你要做什么啊？你要快乐起来啊，不然来到最喜乐的面前，你苦哈哈的成什么样子呢？好不好？我们唱到副歌神，我们一起跳起来，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主，哈利路亚。再来，
将软弱变为刚强，贫穷成为富足，瞎眼的看见，太古变为跳舞，一切山花都填满，崎岖成为平原，在神里面充满无限可能。你能力不比我战胜失恋和艰难，我相信你的恩典完全够我用。
来，你跳一下，我先把掌声。
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在恩典深处，重担都变为轻省。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
再来一次，
喜乐的来叫来，神的恩典已降临，喜 要充满我们中间，恩典深处从南到边为今生，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你那全能神没有难成就一事。
大家弟兄姐妹，喜乐和爱是我们基督徒最明显的记号，所以当你说你是基督徒，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你应该是世界上最快乐最喜乐的人。阿们。所以拜托你，你就来祭拜神的时候，不要来参加祝师礼拜，来祭拜赞美我们的神，来到最喜乐的人面前欢喜快乐，你觉得重担都已经脱落，你刚才跳跳不觉得精神一点啊，那里面的肥油也减少了几磅。哈利路亚，再来神面前敬拜赞美我们的主，我们再来，神的恩典已降临，
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在恩典深处重担都变为轻生，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在遥远的时刻没有难成就的事。
再来一次，来，
神的恩典你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在恩典深处重担都变为轻生，神的恩典你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他的天的神没有难成就的事，高天的神没有难成就的事。
哈利路亚，家人姐妹，我相信你看得出来我是最不会跳舞的人，师母会跳舞，林牧师会跳，跟着他我就拼命的乱跳，在主里面你就要欢喜快乐的敬拜他，当你敬拜他的时候，一切的重担都觉得轻省，一切的忧愁都要变为喜乐，这是耶稣给你的应许啊，像你的忧愁，暂时的忧愁要化为喜乐。因此请求你今天离开这个会堂的时候，带着笑脸走出去，走到你的家中，把主的喜乐带回到你的家中，明天上班的时候把你的喜乐带到你的公司，到你的上班的地方，让别人看出来，哇，这个人不一样了，这么喜乐，环境那么困难，家庭那么多的需要，他仍然如此的喜乐。为什么？因为主说，我把喜乐放在你们心里了，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而且靠着圣灵所给你的喜乐，你是给生活，生活中每一个挑战每一个困难的。阿们。所以告诉旁边人说，你要喜乐起来。哈利路亚，感谢赞美。